本来柔柔要放松，然后轮流收收放松就开始跑起来了哈。那如果要打呢，就是脚不要动，脚要站稳马步，然后这个手就收收，收收，然后这个放松，然后再收收放松，啊，对方就把它打下去啊，那两个就打架了哈。那么这个就已经到了 action， 那个就是动作了。那么这个传到 limbic system 的呢，这个部分呢就是产生我们的感情的部分。那传到 hypothalamus 这个，它呢 hypothalamus 的下面是什么知道吗？ hypothalamus 的下面是我们的那个那个叫什么脑垂体啊，哦，就掉在那个下面。啊，脑垂体是我们全身内分泌的总部啊，好像那个总司令部。那么他那边一收到信号呢，他就开始，比如说甲状腺也通知他，然后肾上腺最被通知，全身的这个胰岛素都通知，然后全身就总动员了。所以我们动员的时候呢，不是只有肌肉动员呢，我们全身的内分泌也动员，其中动的最厉害的有关系的时候，最厉害的是肾上腺啊，肾上腺动员呢，就开始呢心跳加快，血压升高，那开始呢。有一些血管呢就扩张，那比如说生气的时候就脸就红，脖子粗有没有？啊，哦，就是脸跟脖子附近的血管就扩张啊。如果是公鸡的话，那个羽毛就翘起来有没有？要打架的公鸡啊，那个毛都竖起来，那个就是这样。那我们是用脸红让对方知道说我在生气了哈，哦。那这些是属于这个 hypothalamus， 然后到那个我们叫自律神经系统就开始动员起来。那这个动员呢，一部分就是把你的那个肝脏里面的那个肝糖啊。赶到血液里面来，那做什么呢？就是等于我们的那个后勤部队啊，送一些那个粮食啊，然后准备要打仗啊，对不对？那么肌肉需要用很多的那个能源嘛，所以呢，把存在肝脏一些平常储存的那个库存的东西呢，马上送到血液，输送快速部队，要送到这个前方，万一要打的时候才有力量，不然打两个就很酸，就不能打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在生气的时候，有时候打人打得很厉害哦，可以打很久。平常呢，拿几下东西就那弄休息哈，那个都是甲状腺，那都是那个肾上腺的功劳了，他动员那些东西。那等到打完了就很累了，那哈，那就要休息。好，那么这一些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感情哈，这个感情 hypothalamus， 这个 limbic system 啊，跟这个自律神经呢，常常都一起的。所以我们情绪来的时候，常常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呼吸会改变，那么心跳会改变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你真的在恋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呼吸困难？或是你在很生气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个全身有流汗齁齁啊，有一些老人家齁，哦，气一下就死掉了，就是气的时候血压升高然后就中风了齁，哦，气气眼不香就是这样子齁，哦。那生气带来的就是那个自律神经，那自律神经一有问题呢，那个血管就切起哈，就是已经老硬化了，没办法一下就爆开，然后就死掉了哈。然后我们这个抑制啊，这个抑制就是在 frontal 哈，由 parietal 到 frontal 这个地方呢，就决定这个决定呢，就送到动作的部分呢，就做处理。好，那么在这里我要讲一些一般人常用的方法哈。不是每一个人齁，哦，碰到事情呢都用拳头解决，对不对？有的人用嘴巴解决，不过那个也是要肌肉动作，你嘴巴附近的肌肉要动，所以有的用骂的，对不对？有的用打的，哦，这个都是肌肉。但是有一些不是用这个方法解决，有一些用奇妙的方法解决。他一送到这个中心呢，他就决定呢也不打也不骂，他做什么呢？他重新解释。刚才我不是说有一个资料进来吗？你会先给他解释吗？解释完你就有一些情绪嘛。但是有一些人呢，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呢，他学到一个方法，他说回过去呢重新解释，知道吗？一旦重新解释以后呢，这个情绪呢就会改变的，因为情绪是根据你的解释来变化的。比如说，举一个例子哦，这个先生很晚才回来。那回来走路又不太稳哈，颠颠的这样，然后太太就很生气，看他这样子哈，就很生气要骂他，然后先生就跟他讲说，我是因为哈在路上啊碰见有一个大车祸， 然后呢我就帮人家齁、哦、就是帮人家的忙或怎么样。啊后来因为帮完了以后呢我跟我的朋友帮他忙了以后呢很晚的嘛，很累，肚子很饿，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店里就吃点东西，然后想说这么晚的呢很累了，我回来要睡觉，所以我们就喝一点酒，所以才回来这样子。当你一得到这样的资讯以后呢，当你解释不完全听他讲完的时候，你就会以为说他就是去晃荡啊，去怎么样，你就会生气。可是呢，一旦你把资料拿清楚了，后来呢，你再重新解释他今天回来这个样子的呢，哦，原来他是帮助人家或怎么样，那么你这个生气自己就会改变。那么有很多重新解释是属于好的，就是说开始是解释错误的话，如果再有个比较更正确的解释，那么这个误会就澄清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些人的重新解释是属于我们叫做 defense mechanism 哈、哦，这个重新解释就不一定是理想的，常常因为事情来了，然后自己没有办法处理或不愿意处理呢，然后就是想办法把它解释成没有关系，即使是有关系，然后自己就跟自己说没有关系。比如说一个男孩子要追一个女孩子，那这个女孩子呢就是不理他，那不理他的时候，即使这个男孩子有一些缺点，这个女孩子本来是喜欢他，但是他的某一些缺点呢，这个男孩子改不掉，所以这个女孩子开始就不理他了。那这个男孩子呢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知道这种情况，他可以有一个解释，就是说我这个女朋友现在不理我是因为我有这些缺点，那么那如果他了解是这样，他的解释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么他如果真的喜欢这个女孩子，他就会去什么？去努力改善他那个缺点，然后让这个女孩子开始又要喜欢跟他做朋友。那这是一个。那有的人就是说，明明知道对方是因为自己有一些缺点不喜欢他，但是他把他重新解释，他说其实不是我有缺点啦，是那个女孩子另外有男朋友啦，所以我根本没有什么缺点，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那还有一种人就说，他也没有什么好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你不理我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也不理你，我到处都有的是，对不对？我要找人还怕没有。那这样的解释呢，也可以处理这样的困难，对不对？他也可以不难过。本来如果你很喜欢一个女孩子，她不理你，你就很难过。现在你把它解释成说我也不太欣赏他嘛，对不对？我另外找人也可以的话，那么这样子你就不会不舒服了，因为你也放弃了嘛。但是实际上其实本来你是很喜欢他，是你自己把自己这样重新的解释的结果，你就失去一个改善自己的缺点的机会。我们常常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来重新解释，然后好像处理掉你的感情了，但是实际上呢没有帮助你来改善你跟环境之间的关系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自我体认的内容呢暂时介绍到这里。那接下来我们谈到怎么样去表达齁。怎么样去表达呢，有下面几个建议。那我想二到六是等于一到五的表达方法而已齁。那么第一个这个叫做表达自己，这个我记得上次我稍微有提到齁，叫做 I statement 齁。我们今天再讲一下齁。当你要表达你自己的感情啊、知觉啦、解释啦、意志的时候呢，你最好用的主词是用 I， 不要用 you， 不要用你。好，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回来，然后把房间弄得很 messy， 弄得很脏很乱，那这个妈妈的很生气。那如果妈妈说今天你房间弄得很乱，我很生气，那么这个妈妈是表达她里面自己这个很生气的这个感觉，这个用 I statement， 我很生气。如果这个妈妈讲的是说你今天回来这样就是要气我，那变成 you statement， 变成是这个孩子就是为了要妈妈生气，所以把房间弄得很乱。其实你要讲的是说我很生气，但是不幸呢，你在表达的时候却用你这样要气死我是不是？啊，你们有没有这样讲过哈？那不要气死我，为什么你这样做呢？那这个就把 I statement 转成 you statement， 那一旦转成 you statement， 常常造成的是沟通的中断。 因为本来如果说他弄得很乱，啊，你再生气，他有一点惭愧了。但是你一旦说你这样做就是要气我的时候呢，他开始觉得他被欺负了，因为其实他不是要气你啦，他只是 messy， 他只是不小心，或是他急着要跑去玩或做什么，只是这样不注意，他不是刻意要气你，但是你讲的话是说你今天这样就是要气死我，那他就里面就不高兴，他觉得你不公平了，因为你给他讲的不是真实的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就是在讲的时候呢，啊，不用爱，反而用 you 产生的可能的后果。那么有的人呢，就用 we， 我们呢，啊，那这个我们叫做 over responsible， 常常啊，比如说父母跟孩子意见啊不一样的时候，那这个妈妈就跟孩子说，我跟你爸爸都认了，你不应该出去。其实呢，爸爸也还不知道这个事情，爸爸也没有表示意见，但是呢，这个妈妈就先把爸爸拉进来，这个撞声色，啊，这个是不良的表达方法，这个是过分啊扩权了哈，啊，万一爸爸不是这个意思的时候，他当场给你讲说我不知道这件事，那你就很难堪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他不当场讲给你面子的话，他心里面也不会太舒服。你有没有曾经这样过？就是说你根本不是那个意思，但是对方讲的时候就硬把你包在里面。那你就不会很高兴了，因为你都没有问我，而且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为什么你要讲成我们呢？对不对？那这个是 over。那另外有一种呢，就是他用 they， 或是用 it， 那就是 under。比如说，他很喜欢去逛百货公司，然后他就说，人家哦，我的同学哦，邻居哦，都说今天百货公司那个东西好好哦，怎么怎么怎么，一直讲人家人家人家，然后那个先生就说好，人家人家，他们就去买就好了。那你就气得要命，你就讲人家就是讲我啦，人家不是人家，人家是我啦。那我就我，你还人家，那个就是 understatement， 就是不敢负责，而且就假借一个，那这样信基督教最厉害，就说上帝跟我说，哦，这个就厉害了。哦，这个一讲出来，这个天地大的哈，哦，这个帽子一盖下去，大家都头脸都绿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上帝说的，你还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说就你说，不上帝说，哦，一样啊。有很多人就是假借名义啊，或是用他，哦，或是他们，其实是要表达自己，这个也不是不好，因为这样常常会造成后来别人看你看不起而已啦。因为你不敢自己对自己讲话负责嘛，要么就牵连别人，要么就是。用影射的哈，就是利用别人的名义要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啊，这个都是不好的。再来呢，我们要讲下面几个表达你里面的自我的一些技巧哈。第一个，要表达你的 sense 的时候，因为 sense 我讲过，这个是事实啊。当然有一些扭曲的哈，但是基本上我们 sense 是最客观的，我们自我的里面最客观的部分是 sense， 就是这个知觉的部分。这是从外面经过我们的五官收进来的资料，对不对？这个是 data。既然是 data 呢，就越客观越好，越清楚越好啊，越 specific 越好。我这里有写五个 W 哈，就是 who、when、where、what、how。这五个 W 如果能够弄得清楚的话，你们之间的有关 sense 的沟通就比较不会打糊涂仗。特别如果碰到有法律问题的时候，这个就更重要。法官问的都会问你说，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，在什么地方发生的，有谁看到，到底是怎么做的，这个就变得很重要。那这个就是要 specific， 要讲得很清楚。这个不是到法院才重要，其实在夫妻沟通，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啊，他昨天下午三点钟，那么在房子里面那个收音机晃得很大声，这样一件事情。那么，那时候呢，刚好有一个更小的小孩在睡觉啊，被吵醒，那你不高兴。那么这个小孩子呢，你这个老大呢，他晃得很大，他是昨天下午三点钟在他的房间把收音机开得很大声，然后把滴滴吵醒，就是这样一件事情。但是你要跟他沟通的时候，你没有跟他讲是什么时候，没有跟他讲是在什么地方，没有跟他讲他是做什么事情，你就跟他讲说，你吼，哦，吵醒弟弟，我很不高兴。那么他都搞不清楚你在讲什么，他也许他昨天到今天之间呢，他很乖啊，他还跟弟弟玩，然后弟弟睡觉他还秀秀他吼，哦，然后他都不知道他那时候把弟弟吵醒啊，但是你沟通的时候你没有把你这个 sense data specify， 没有讲清楚， 结果他就一直很纳闷，没有办法了解你，甚至他心里面，如果他表达好，他跟你说没有啊，那你还有机会澄清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他有些小孩子像十几岁，根本就现在都不爱讲跟你讲话，你一讲哎，他就更不讲了，那你就惨了，对不对？你达不到你的目的。那最重要就是你没有把它讲清楚。是昨天下午三点钟，你在你的房间，你放那个热门音乐很大声，那时候迪丽在睡觉，把他吵醒了。像这样子的话，大部分的人啊，一旦被指背起来以后，除非很恶意的，不然大部分都会接受的，因为你把那个时间地点什么都讲得很清楚。常常我们妈妈来找我说怎么办，我们那个小姐很多坏习惯，我说你要帮助她以前，第一个你要先收集 data， 就是资料。比如说你要她改掉那个看电视的坏习惯，你说她整天都在看电视，这句话我不接受，你要告诉我她比如说这一个礼拜，礼拜一她是几点到几点在电视面前，那礼拜二是几点到几点他花了多少时间，礼拜三是几点到几点他用了多少时间。那这样子啊，这个叫做 specific data。 那我们还可以算，可以加起来平均，说他平均一天在电视面前花多少时间啊。当你要帮助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就有一个我们叫做初步的资料，你知道吗？那么你有一个目标，比如说他现在每天花了三个小时看电视，你可以把目标放在两个半小时或是怎么样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观念，常常就是你讲一个我就不喜欢你一直看电视，但是小孩子不晓得你的期待是什么，也不容易有一个清楚的目标。其实他真的有进步，但是在你来感觉两个半小时也是一天到晚在看电视啊，三个小时也是一天到晚在看电视啊，所以他其实很努力已经减了半个小时，但是你还是不会给他认定他的这个表现，后来他就干脆不理你了，因为皱纹没用。很多时候先生跟太太也是一样的，先生有一些老毛病，对不对？那太太骂骂骂骂到最后，这个先生下定决心要改的，可是太太因为没有好好的收集这些资料，那也没有好好的比较，先生即使有进步的，但是太太还是一直不满意，因为离理想还很远嘛。啊，所以继续骂，那骂的结果呢，先生就放弃不改了啦。那个问题就出在这个 sense data， 你没有给他 specify， 所以对你自己判定事情也没有帮助。那这是第一个啊、哦。那么第二个就是 interpretation 的这个好、哦、解释的表达，解释的表达就是希望能够简洁，而且能够焦点，就是能够集中，不要讲得很散。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叫做揣摩，这个揣摩哈、哦，英文叫 tentative，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说，我用揣摩哈。哦Tentativeness 很重要，我们说暂时的啦。我们在医学院念书的时候，到第四年级练习那个诊断的时候，那我们的看病人呢，最后那个诊断都一定有写这个字，叫 tentative diagnosis。 什么叫做 tentative diagnosis？ 就是暂时的诊断。因为这个病人今天到我这里来，我根据我问的，根据我看的，然后我抽血报告还没回来，有很多资料都还没回来，还要进一步检查以前，但是我必须要先形成一个今天我认为你可能是什么病，那么那个可能对也可能错，可能以后还要修正，可能以后要整个改，那我们不知道。但是病人今天既然来了，我们在门诊我们一定要给一个诊断，这个诊断我们常常就是用 tentative， 知道吗？我一定要做某个判定，但这个判定我知道我只是暂时的，表示我将来我还收集新的资料，我新的了解以后可能我会改变。如果我们在态度上也学习这个医生在诊断病人的态度，这个对我们夫妻的沟通、夫妻的关系可以很大的改善。很多时候我们收集的资料只是初步的资料，我们就做概观论定，叫 final diagnosis。 tentative 的相对叫 final、哦、你知道哪一种医生可以做这种诊断吗？只有一种医生啊，叫病理科的。你知道病理科的吗？病理科的就是人死掉以后，他负责帮你做诊断，那个诊断绝对不会改啊，因为已经死了，他把你解剖，然后把你送去化验，然后最后就出来诊断，这个叫 final diagnosis。 那一旦 final 就是 final 哈，我们讲的所有医生当中诊断最正确的是病理科的医生呢，但是就慢一步。圣经有一个教导哈，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。他说哈，你们不要论断，免得被人论断。这个论断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太早做 final diagnosis， 知道意思吗？论断就是一旦论就断了，就是到此为止，以后不改了，这个是最后的决定。 那这个东西我们尽量少这个态度。你要判定，你不能不判定啊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要做某些临时要判定，但是判定完你就 hold it loosely， 我们叫做轻轻的把它抓着。你可以讲理由，比如说我今天看见你这样，我闻到你酒的味道，我什么什么，你把那个 sense data 讲清楚，所以我认为你怎么样。比如说那个太太，我说先生慢慢回来，对不对？走路摇摇的，我看你走路摇就是你有喝酒，对不对？那你又这么慢回来，所以我认为你是跟人家到酒店去喝，你看你从下班到现在喝了四个小时，那这是你的 diagnosis， 你的诊断。可是先生呢，就告诉你，我还有一些资料还没有告诉你哈。我准时下班，然后在路上有一个大车祸，然后我怎么怎么，而我不相信你现在可以打电话啊，问我的朋友，他跟我一起帮忙他的，然后后来我们再到哪里去。当你初步你可以说，我觉得你是整个晚上都去喝酒，你可以这样讲，因为他还没有告诉你进一步的资料的时候，这不是不对，但是你不要把他讲得太死，说你一定是这样，那你就说根据我看到的，根据我了解的，我认为是这样。那讲完了呢，你就要让对方有机会澄清，知道我意思吗？有机会回馈，就是说如果他觉得你被你误会或是不是这样，他当时就应该赶快把他的进一步的资料能够表达给你，然后你再收到这些资料以后，你再跟你原来的资料你再做第二次的 reinterpretation， 对不对？再解释，然后你再拿出第二个看你认为是怎么样。那这个就是夫妻之间慢慢的促进了解、促进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。你做解释，但是呢 tentative， 不要一下就一定是这样，绝对是这样啊，就很糟糕哦。后来资料发现不是的时候，你就很难下台哦。那么第三个，表达你的感情，所有的东西当中，这个是最个人的部分的哦。甚至哦，对一件事情大家的解释一样，但是由于过去关于这件事情的经历不一样，感情的反应也可以不同。比如说两个人结婚，对不对？那么有一个人呢，他是父母亲就是很吵架要离婚这样，所以他对婚姻本来就很害怕，很期望是很美满的婚姻。那另外一个人呢，他是家里很幸福这样来结婚的，两个人相爱结婚，那么两个人对婚礼当时的那个感受感情还是会不同。虽然两个人都同意解释的，我们两个是相爱，我们两个要结婚，但是为什么？因为两个人成长的背景，那个有关婚姻的这个经历不太一样，所以造成的这个 feeling 里面那个感情呢，会有相当的出入。这点我们要记得。所以照理说，资讯的部分应该是共同性最高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这个东西有一个花瓶，不应该我看成花瓶，你看成别的东西，那就奇怪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大部分来讲应该是共同的，当然有一些少许的扭曲的会有，但是应该大家出入不会太大，解释出入就会大一点。那么感情是最个别化的，而且感情是不讲理的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当你一旦判定这个很重要的时候，你的感情就起来了，而且感情一旦起来呢，你没有办法给他解释掉，你必须要回过去重新解释以后才可以处理你这个感情的。那么有关感情的部分，我们华人哈、哦、有一个困难，就是我们的智慧太少，我们的这个 vocabulary 太少，跟洋人比起来啊，真的是少得可怜。那么我有我的讲义有一个，有没有实地操作里面有提到一个情绪检验表，就是我尽量把洋人扭的扭把它翻成我们中文哦。你刚刚我们的感情有那么多，那么你们可以回去，不信你们试试看，你们把你们夫妻两个人聊天讲话的那个录音哈、哦，就是随便的讲什么事情，就是两个只要讲话就用一个录音机录起来，然后录完了你两个人再回去听，看里面有多少是用感情的字眼。有时候你会很吃惊啊，很贫穷，里面没有多少这个 emotion 的 term， 没有多少。我们不善于表达这个 emotion， 就是我们华人很吃亏的地方。那这一部分刚好就是不幸，就是最隐私的部分，就是最个人的部分。那么你说你跟一个人是好朋友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你到一个程度，你可以把你里面的感情跟他分享的，这个我们叫做亲朋密友，对不对？就是里面的感觉，平常不好跟人家讲，但是你有一个好朋友，你就是可以跟他讲。就是你很难过，你就跟他讲，你很难过会哭给他听。 这个平常你不会，像说讲那个资讯，平常我们一般的人我们都敢讲，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报纸讲什么事情，这个我们不会选人，对不对？讲解释我们会稍微选人，还不会那么厉害，但是要表达感情啊，特别很深的感情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很亲的人你才会表达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也是，夫妻本来就是应该我们人关系中最亲的，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可以在感情的表达用一点功夫练习，多学习用是把里面的感觉表达出来的时候，那么对改善我们夫妻的感情生活那个亲密感就很有帮助。那我特别强调这一点，因为我们华人在这方面就是本来从小长大训练的背景过程当中，这一部分都被压抑，那智慧也特别少，真的我们的 vocabulary 太少，也不习惯讲。比如说我们常常都用身体的语言来表达感情啊，像一个小孩子那个不听话那边闹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怎么讲呢？看到这个小孩子我头很痛，你会这样讲，那是头痛啊。头痛不是感情，头痛是说你头很痛，其实你不是在讲头痛，你头根本没有痛，你是说里面很烦啊，对不对？我都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是你没有那个字的时候， 你用身体的字来表达你感情，这个例子你们就知道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再来是表达你的意志，这个意志的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个人必须要负责的部分是在意志，我们叫做自由抉择啦，直接了当表示负责，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情，这是我要的。很多人在这里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，一个人自我做一个肯负责任的人，就是在这一部分你不必为你的感情负责，为你的解释要负一部分责任，因为这个人的根据你的经验怎么来解释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到意志这一部分的时候，那是你不能逃避，你要负责任，因为那是你做的决定。换句话讲呢，得到一些资讯进来以后呢，你给他解释以后，那个感情你不能控制的，因为一旦你的解释是，比如说你的解释是人家对你不好，你就会生气，或者说你很宝贵的东西不见了，你的解释那个东西很宝贵，但现在找不到了，你的感情自然就是很伤心。所以那些感情就是你一旦解释怎么样，它就出来。但是问题是，你一旦那个感情出来以后，你要做事情，你的决定就是还是在你的手里。一个人很生气呢，可以决定呢去那个卧室把那个双人枕头打两下，不是打人啊，是打枕头啊。那么有的人呢是可以决定打睡在枕头上那个人的头打两下，那有的人呢不是啊，是决定到厨房拿菜刀把那个枕头上面的头砍两下，啊，这都表达你的生气啊，对不对？生气是一个感情出来的，但是你这个感情出来你会做处理，这个时候你要决定到底你要怎么处理你这个生气。而圣经有一句话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圣经没有说不要生气，因为感情是没有办法禁止的，一旦你做某些资讯进来，某些解释以后，感情就来了，这个自动就会来。那这个来了以后，问题是来了后面那个你是可以决定的，那这个时候就是练习你的理性，你的意志力控制你的感情的问题。这感情一旦出来，有的人就感情出来就理性就放弃了，就不管了，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就会做出很大的事情出来。那这一部分是属于我们的意志，那意志的表达呢，就是清楚的表达，然后代表你愿意为你的意志来负责任。 OK， 那么再来我们就讲到表达动作。这个表达动作就是说，当你做了某一些行为以后，有时候对方不了解，那个时候你就要好好表达，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啊。因为每一个人啊对某一些动作的解释有时候不同，你知道有一些徽州的人那个小孩子的头不能摸，你知道你摸他的头就是说你要砍他的头啦。那有一些早期的那个观光客或是宣教士啊，他们不太了解他们民族那个小孩子的头不能摸，所以呢他们美国人看那小孩子很可爱，就摸头还抱起来，然后头一直摸，好可爱好可爱 QQQ。结果晚上呢，他的头就被那个他爸爸把他砍掉了因为他爸爸看着吓死了，说哇糟糕，这个白人来就一直摸孩子的头，就是他要他那个头嘞。 所以他鲜花助人就把对方的头先砍下来啊，有这样的事情。那么那个就是说，当你做一些动作，当对方对你开始有反应，你觉得不对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就要练习把你这个动作，你本来里面的意思是什么，或是怎么样，要表达清楚啊。你不表达清楚，人家就随便他去解释了，那就可能会造成有时候很难料想到的结果哦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听了本录音带之后，是否有兴趣进一步认识耶稣基督？请您与当地的基督教会联络。您对本中心是否有什么建议？欢迎您来信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。天地中心在美国的电话号码是909-860-3797，通信地址是 P.O. Box 640 Walnut California 91188-0640，在台湾的电话号码是04-461-7812，邮政划拨号码是B2208-7850号，许成英。谢谢您收听本中心之录音带，愿上帝祝福您的人生更加美满幸福。
我们再会，幸福的花。